谢刚博士呢，他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他就又在美国Temple University 学校心理博士。那他在2021年出版了一本新书《习得幸福》，深受很多家长的喜欢。那谢刚博士也有真的很多的事工，还有教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上他课的都是。在孩子方面都有很大很大的改善这个亲子的关系。另外呢，谢刚博士讲完之后有10分钟的开放时间，给大家问问题。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就在旁边的 chat 上面把问题写出来。那谢刚博士讲完之后有10分钟给大家回答。好，那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谢刚博士，谢谢。
不好意思，我刚才是 mute 啊，非常感谢大家的邀请啊，很荣幸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在最近工作中的一些感受哈，也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提这个题目的姊妹当时 Maggie 姊妹找到我的时候，她说我们有几位姊妹想了解一下爱和界限，哎，我说这个也是我最近的有一些感想的一个题目哈。所以很感谢这位姊妹提出来这个题目请问大家可以看得到 slide 吗？
可以，
看到。
其实Maggie 姊妹当时在说，她说你能不能找到一句金句经文呢她能够讲到这个问题。那我跟 Maggie 姊妹讲，我说我感觉整个的旧约和新约都是在重复这个问题，爱还有界限。为什么这么讲呢？神爱我们，我们都是当初都是被神的爱吸引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的，知道说神如此爱我们，甚至当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倒永生。这个大家都知道，整个一本圣经中都是贯穿着爱，然后呢，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爱到说，我们知道。就算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哪里做错了，但是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是随时我都可以转向神，神都会原谅我。就是这个爱，这个笃定不移的这个爱，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姊妹是不是也为这种爱来降服？我每次都觉得，我之所以不断的来到教会，虽然我每个星期都有得罪神的地方，可是我还是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知道，他只要我悔改的时候，他永远都是持续的爱我的这种爱。所以说起来好像是这种无条件的爱，好像觉得就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好像谈到圣经，我们就想到爱。圣经中最大的真理，神就是爱，因为我们爱是神先爱我们，所以这种神的爱，也是神还记得叫我们来彼此相爱。甚至说，有的家长告诉我说：“哎，我的孩子，我有一次想惩罚他，他马上就告诉我，他说：‘哎，神赐我们新的命令是让我们彼此相爱哦。’然后妈妈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妈妈说，我该不该去管教他呢？然后因为孩子在提醒我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能做到这个，如果我想，如果是父母也能做到这种爱的话，孩子也会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做错什么事情，也愿意来到我们的身边来寻求这种继续的来寻求我们的指导，因为他知道我是永远是这个爱是如此之难的行出来。像有的有一位家长就联系到我，他说我过去讲座中常常提到说我是怎么反转过来的。我6年的中学只是在最后2年半学习了最后2年半赶上来的，因为当时有一位高中老师他的信任让我能够改变我对学习的态度，改变我对自己的态度。所以有位家长就说，他说你是皮格马利翁效应，就是期待效应的一个产物。因为高中老师以为中考的成绩是你的，真心的相信你。可是如果孩子目前确实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我怎么能爱他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曾经某一个点上，在家里曾经有过同样的疑问，甚至有的家长告诉我说，坦率地说，我真的看他哪儿都不行，坐没坐相，站没站相，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现在是相看两相厌。我怎么能爱他？我爱不出来。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我当时心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如果是神是挑我的毛病的话，那也是，他会看我也很厌烦，看哪里都不行。我有这么多软弱的地方，可是他为什么还会依然的爱我？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腹中的果子是他所赐的赏赐。可是，每当我看到刚才这样的留言的时候，甚至很多都是很多很多类似的留言，很多其中，不好意思，因为我是接触的基督徒比较多，那。北美各地的教会的，包括国内的教会的，其中一半都是来自于主内的姊妹，我真的是很痛心。但是我想想，我自己其实也是有类似的跌倒的地方。我有没有真正把儿女看作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养育孩子是为了什么？很多的家长就是统一的这个疑问，就是我这么爱孩子，为什么他们感受不到？我在这里想问，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大家有没有感受得到神的爱？如果你觉得哪怕是在自己软弱的时候也能感受到神的爱的，麻烦这些姊妹给我打一个一好不好？在留言框打一个一，可不可以？如果是您参与这个线上的话，非常感谢哈，感谢大家的反馈。好，在心理学上来讲，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感受到神的爱？不是感受到父母的爱，这是心理学上的研究哈。他说，只有在和父母沟通的过程中，感受到自主性、同理心和接纳，孩子才能感受到爱。这个说上去容易哈，其实不容易做到的。很多家长就很疑惑，他说我3万块钱的小提琴，我给孩子买不带眨眼睛的，我给自己买条30块钱的裤子，我都要去犹豫一下。我这么爱他，他为什么感受不到？那就是在我们交往的过程中，孩子有，就是说这个物质的东西，孩子其实对他们来讲没有很大的 impact。可是有没有在跟我们的沟通过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被理解，他们被接纳，他们被尊重，这个特别的重要。那我想不知道哪位姊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有十几位姊妹都说自己能感受到天父的爱，哪怕是在自己做得不好的时候，哪位姊妹可不可以打开话筒跟我们讲一下，你是怎么能感觉到神是怎么样去爱你的？你怎么能感受得到，在自己觉得好像自己不太可爱的时候，神依然在爱我们？那种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你有没有姊妹可以打开话筒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特别希望能听到大家的反馈哈，有没有打？刚才打一的姊妹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Maggie 姊妹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OK，我有一段时间哈，我总是觉得神啊，为什么你给我这么多诫命，要我一个人去做？可是我们家里头呢，大家都知道我的先生是不信主的，所以我一直很困扰。我觉得神怎么这样爱我，爱得让我每天这么就是觉得好像不是很幸福。直到我有一天我在开车的时候，上帝那一下他的圣灵就光照我。他让我看见我自己实际上有很多的问题和毛病，但是上帝的声音在告诉我说："你看，你这样尚且不好，我仍然这么爱你，你为什么对你先生挑毛病呢？"啊，当时那一下我就泪流满面。我在开车，我就知道我泪流满面。我跟神说："哇，主啊，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我这么不好，你却爱着我，爱的这样。"所以，我那一下我就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我对我先生那个眼光就不太一样了呀。这是
非
我
常
的。
感谢，非常感谢。刚才 Maggie 姊妹的分享，就是显示了这个神接纳我们，首先接纳我们，按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他没有说你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他是按我们的本相来接纳。他知道明明知道我们是有这样那样的软弱，依然爱我们接纳。第二个就是自主性， 神给我们选择，你要不要尽心尽力的爱神，然后要不要去尽心尽力的爱自己的家人，这个自主性他没有强迫我们做什么。还有同理心，他能够理解说有一就是理解说我们是软弱的，可是有一天当神触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这一点的。同理心大家都知道，在我过去的很多讲座，包括去年二月份的时候，我有机会反跟大家交流的时候，也是说同理心很重要，在一个健康的关系的建设中。那在我自己一直在带领快两年了，带领青少年的课程，我给高中生们看这张照片，因为我们在讲 empathy 同理心和同情心的区别的时候，我给大家看这个照片。这个妈妈呢，她一句话都没说，女儿不舒服躺在那里，心里不好，心情不好，妈妈一句话都没说。甚至你大家注意一下，当时是在下着小雨，她连车门都没关，如果关车门的声音太大了，会影响到孩子，她就坐在身边，躺在孩子的身边。那这种同理心也是个巨大的力量，这是爱，她不用说一句话。这是其实我们在爱孩子的时候也需要传递的。可是我昨天还在发现，我常常是同理心也叫共情 empathy， 我常常是共了一个假情。比如说昨天晚上，我的小儿子九年级，他在跟我说，他说妈妈，你知道吗？我特别想感染 COVID， 我们学校这么多感染 COVID 的同学，这么多 absence， 为什么我就感染不了呢？我还特意在吃午饭的时候去 hug 别人。然后我想那个我得了 COVID 之后呢，我就可以在家休息一星期。我当时我自己知道我不能够马上否定他，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啊，我知道，因为你很想去休息一个星期，但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情况下，在我过去的讲解中，我很担心很多的家长把这个共情当做了一个话术，它不是一个话术，因为当时我在讲啊，一定要 acknowledge， 一定要先。跟重复一下孩子讲过的事情，让孩子感受到说，哎，我看见我听见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哈，我看见了。可是后面又加了一个但是，把我自己，哎，你怎么你说这个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这个然后我就开始讲我的道理，我多么恨 distance learning， 我多么珍惜这个可以当面对面教学的这个效果有多好，多珍惜这个终于学校开放了等等，我就讲了一大堆道理。然后这时候孩子他能感觉到，虽然我说我知道因为你怎么怎么样，但是他能感受到我的爱吗？不可能啊，他马上就开始反感了，你怎么又那个 overanalyze， 我只是说我最近我想休息一下而已，我没有说我不爱我不爱教育，我不想去学习等等。然后我一下子就开始碰到了那个很大的那个结论，就是说你不爱学习，然后你将来前途怎么样，就想了一大堆，就开始但是了。还有很多就是我知道怎么样，好了好了，但是不要这样子，我们就开始否定了。其实这样就供了个假情，根源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跟他有同理心或者是共情，是因为我认知上我就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认知上我就觉得说 distance learning 是不行的，一定要面对面的教学效果才好。然后我供了他的，可能当时承认了他的想法但是呢我缺了这个情，我没有办法在感情上跟他站在一个战壕里。还有就是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表面上讲的是哦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在家休息啊，可是行动上表情啊等等再说另外一个话来表达我们心中的不满。所以这个是我们爱的过程中常常会缺失的一个，我们没有真正的去给孩子这种接纳同理心，还有这种让他能够看到我们的，给他一个自主性，哎，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我相信你能够做。有的时候呢正好相反，刚才我讲的是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认同，另外一个呢就是太认同了。像我的老大是11年级在Maggie 姊妹联系我的时候，刚好就发生这么一个事情，所以我才想到这个题目，真的是我原来没有特意拿出来讲过，但是很重要。他刚拿到驾照，然后他有一次我带他和他的同学他们在星期五的时候训练初中的那个当地初中的一个科学杯队，所以他们训练完了之后，他的同学还没有驾照，所以他当然要去显摆一下，他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开车， 我说当然可以了，他已经拿到驾照了，正式的驾照。然后他在开车，我在旁边坐着，他的同学在后面。然后那短短那十几分钟，哇，我觉得我比他还要紧张，我的脚一直在不停地做着刹车的这个动作。然后每次就我就看到他，我就哎呀，离前面的车太近了，刹车刹得太慢了，等等，就这个着急。但是我就回头等这个事情发生了，我在想有什么用呢？他已经坐在 driver's side，这个 seat 上面了，他已经坐在这个司机的位置上了。他的人生要他自己来做决定了，是快是慢，是刹车是暂停，还是要往前冲？我在旁边这个再去这个。过度的去共情，有的时候我们过度共情也会产生这种共情的陷阱，甚至是在疫情期间，大家可能有听说过共情的伤害，我们太认同了，然后忘记了自己的一个客观的判断，就是陷入在其中了，也会产生伤害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爱中要有的一个界限，但是没有很清楚发生的。再就是在爱的过程中，我们爱的目的是什么？去年2月份的时候，有个国内的基督徒就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我总认为基督徒就应该学习好，各方面都比不信上帝的强，我这个想法正确吗？大家觉得正确的，请打个二，好不好？请打个二。你觉得你认同这位姊妹的想法？你觉得我们的孩子，我们认识主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就是在各方面要比不信上帝的强？你觉得这个想法正确的，请打个二。所以，当我们大家打一是有没有打二的？我没有看到二哈。打一，如果是赞认同的话，打二；你打一的话，是不是不赞同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就常常我们如果是把这个学习看的是这样的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下面这个现象。这是美国的 AP Chinese 一个题目。对，一个作业哈，一个作业，看图作文。然后呢，这个家长就把这个题目给我之后呢，又给我发了这么一个截图。什么意思呢？这里面呢是这个蓝色的，是妈妈新加的；红色的是孩子写的，他删除的；黑色的是孩子写的，他保留的。大家看一下，是不是上面红蓝色的一大片？蓝色的都是妈妈加的，黑色的是孩子写的保留的，红色的是孩子写的，然后妈妈给去掉的。然后你知道这个效果是妈妈为什么来找到我呢？她说11年级的男孩子，他为什么我好心好意给他改完了这个作业，孩子哭了。11年级的男孩让妈妈这个作业改到哭了。我当时我看完这个作业之后，我说：“哎，我看了一下他原来写的，我觉得写的挺好的呀。”然后我就跟妈妈讲，我说这个，我就跟他讲解了一下为什么我觉得写的挺好。为什么孩子11年级的孩子居然能给妈妈好心好意给他改作业给改哭了？对，然后妈妈才意识到说，是这个爱的有划清楚，因为在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的时候，首先要区分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separation of tasks，然后这个也是健康的爱的一个规则。评判到底任务是谁的，看行动的直接后果是谁来承担的，承担直接后果的人负责。所以刚才那个也是明显的，我们在爱的过程中，刚才讲过了几点，一个是共了个假情，一个是共情过分了，还有就是我们超越了这个爱的界限。在我10月份，去年10月份的时候，有机会很荣幸有机会在基督工人学院教了两个学分的一个课。在其中呢，我特别感动很多弟兄姊妹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就跟刚才这位姊妹的问题非常不一样。他不是关心学习，他问的问题都是如何能一生持守信仰，如何让孩子一生爱主，追求渴慕神，非常好。我想，如果我们爱孩子，最后爱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个就是我们真的是完成了自己的事。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可是，你看，大家看一下这个现状。研究这个现表明，哈，美国最大的福音合唱，大家看一下，就是每一个，就是无宗教信仰的人数越来越多，不管是什么教，他的信仰 人数都在往下降。啊，在未来三十年中，预测福音联盟这个公布出来的这个 study 哈，未来三十年中预测是有2800万到2400万啊，2200万啊，这自认为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年轻人会选择过没有基督的生活，这是压力上最大的代际的。每一个，这是2015年到2050年这么一个预测哈，根据现在的状态一个预测。我们教会在于洪杰牧师在显示这个图片的时候，真的很让人震惊哈。在欧洲，500个，大家看一下这边的天主，这边的这个教堂里面，敬拜主的人寥寥无几。可是旁边的那个穆斯林的敬拜他们阿拉的人，排得满满的，一直流到大街上。这就是现在一个现状。能够想象吗？每年建立4000间的教会中，将近3700间教会关门。说我们最年轻的一代，我们流失的是最厉害的。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哈，我们应该是世上的光，是不能隐藏的。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自己的言传身教，在上世纪，著名的这个社会学习理论这个教授。他就发现了，他是个 social learning， 孩子怎么样去学习自己的言行、待人交物、接物、自己的生活中的重点等等，这些就是观察学习来的，观察模仿，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我们其实如果是让孩子能够持续的一生的爱主，我们只能是自己先做这个榜样。我们自己家里能够做好，我们能才能够照亮自己的隐喻，这是我们能给孩子最大的一个爱，也是在孩子成年的时候离开家的时候最放心的一点，就是孩子是不是他认识主和主有健康的一个关系。怎么样去真正的去爱孩子？刚才讲到有这么多的陷阱，我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真的要卸下我们的重担。为什么这么讲呢？很多我们家长没有办法去真心爱孩子，是这个表面上的这个好像是表面上的这种有的时候愤怒，甚至看到孩子的情况，还是根源还是内疚。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尽到做一个父母的责任，就觉得孩子目前的问题都是父母的问题。可是说实话，不管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还是从我都是觉得他不全是父母的问题，因为每个孩子都是带着独特的自我来到这个世界，同时确实受到我们父母的影响，但是还有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可是有一点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孩子的问题他是都是父母成长的一个机会，就看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当我们能够卸下这个重担的时候，知道不论什么样的境遇下孩子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天父都在保守我们，一定会陪伴我们，给我们智慧和力量，带领好孩子的时候，我们会卸下重担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好的、更客观的来做好这个爱的任务。想想我们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我是青少年的时候，父母对孩子的忧虑有多少？基本上没有。那时候我的父母对我的学习、将来的升学等等，没有任何的规划，没有任何的期待，觉得健健康康的就好了。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父母也是处在巨大的压力下面。2020年，大家看一下 Top 10， 这是美国的一个统计， Top 10 家长关心的孩子方面的问题， COVID 只是第10位，好不好？前面9个跟 COVID 没有关系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让我们担心，这么多的 distraction 这个社媒啦， cyberbully 啊，这些都是我们原来小的时候从来没听说过的各种各样的这个 vaping 啊，就是这种电子烟呀、毒品呀等等，各种各样的安全的隐患。我们现在父母也是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压力大。可是我们这就要求我们更理智的去调整我们。 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其实很多我们焦虑的东西，我们其实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改变的这个幅度是非常小的。比如说，在明尼苏达大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双生子的研究，它的结论就是这张图上显示出来的。它的研究非常的科学，它就看一下同卵双胞胎，也就是说基因完全一致的两个人，在出生的时候被不同的家庭抱养，然后看一下他们成年之后到底哪这些性格呀、什么能力呀等等，还有什么相关没有。结果发现相关非常的强，基因占到了，比如说你的情绪的取向啊，乐观悲观之类的啊，什么职业的取向啊，业余爱好啊，啊什么这个包括择偶的标准都是显著正相关。而这些孩子在被抱养的家庭中，跟他们一起长大的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些兄弟姐妹相比较的话，那个基本上相关是零，跟陌生人没有什么区别。基因的力量非常的大 ，nature versus nurture， 这是我们心理学研究了几十年的。那不是说后天的这个养育的环境不重要了，后天的环境也很重要，只是说它是像长方形的长和宽一样，一起决定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焦虑的，比如说孩子这个职业的选择呀等等这些的还有智力的这个情况，原来在各种讲座中我讲过很多，我今天就不重复了，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过去的讲座包括在2019年的秋季，也就是疫情之前最后那一场讲座，在基督五家做的，网上有这个录像，那里讲得很清楚孩子不同的能力的特点。这个确实是很我们在焦虑他也改变不了。就像我自己的例子，我的老师可以改变我对学习的态度，对自己的信心，可以让我重新扭转我的整个的学习的状态，但是他不能改变的是我严重偏科，我的科学他就是不如这个历史地理这样的文科的学得快。这个是双生子研究。还有就是孩子的个性，比如说孩子喜静还是好动这个挫折承受能力，有的孩子天生就是非常能坚持，有的孩子很容易放弃，注意力的长短呀这个我们关于 temperament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理论，我最喜欢的还是1977年这个理论，因为它在我的功利学的过程中不断的被验证哈。情绪倾向、乐观悲观这些，有的孩子天生就是只注意到好的地方，有的孩子天生就是只注意到不好的地方，所以这些你不能惩罚他，因为他天生的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在接纳的前提下帮助他慢慢调整，这个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前提是你要接纳在 temperament 的研究中发现说三分之一的孩子，举个例子来说 shyness， 我的硕士的论文是在 shyness 羞怯这个课题上，在羞怯这个课题上三分之一的天生有 shyness 羞怯的这个孩子，成人以后看不到任何的痕迹，是因为他的父母不是说让他去做违背本心的，一定要把他推到前面去要讲，他们是在接纳的前提下不断慢慢的来，一点一点让孩子慢慢走出他的舒适区，这个可以做到的，但是只有三分之一，跟后天的环境很一致。这个旁边这个照片是心理学上一个典型的实验，同卵双胞胎他的性格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一个孩子他第一次进下水这个游泳池的时候，一个孩子很高兴，一个孩子就很恐惧，也就是说这个是他的 temperament， 不能惩罚孩子或者不接纳孩子的 temperament， 因为这是他天生的，我们可以在接纳的前提下帮他慢慢来调整。其实作为认识主的家庭，我们其实应该是很容易接纳孩子的一些需要提高的地方，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自己不完美，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孩子是完美的，也像我们心理学上这个森田疗法中讲的，把问题当作生存的常态，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生活。如果我们真的有信心，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而且就算是我们的孩子有什么问题的话，也一定是神通过这件事情让我们来学习的一个过程，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永远都不会灰心，我们一定会对孩子有这种从心里发出来的信心，而这个就会产生刚才我讲的这个皮格马效应、期待效应，我们的信心就像我老师的信心让我改变了我的行动，我开始上课认真听讲，下课开始做作业，然后这个行动呢就提升了我的成绩，就建立了我自己的信心，然后又激发我更加努力的去学习，这样的话让周围的人更看到我们的进步，对我们更有信心，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所以如果现在还没有这么一个期待效应的话，一定要去一定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从我们的信心开始。我们其实很容易，我们如果是真正的跟神之间有这样亲密的关系的话，我们一定知道神会赦免我们，哪怕我们孩子做了一些我们无法接受的事情，因为他们真的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我们虽然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哪怕是现在看到的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如果有这样的信心的话，我们在跟孩子在交往的过程中，那个传递出来的信息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有信心了，我们才会有一个喜乐的心。喜乐的心在不管是对自己的身心健康还是跟孩子的养育过程中，那都是一个最强有力的一个力量。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情绪，大家看一下它的词根 emotion， 它的词根是跟这个 motivation motor motion 等等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力量，就是它是推着我们行动的后面那个力量。而我今天因为原来过去讲这个，包括去年二月份跟大家讲怎么去爱孩子多一些，我今天特别想提醒一下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是母亲，我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当我们心里我们感受不到上帝来的爱，甚至是感受不到爱自己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去爱不出来。就像一块地，我们如果是贫瘠的，我们是没有办法长出来一个健康的一个禾苗。我们一定要先把自己照顾好，就像在飞机上，乘务员一定告诉你们，当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先把自己的氧气罩戴好，再去帮助别人。我自己是教积极心理学的，我不只是在公立学校工作，而且是在研究生院教积极心理学课，它就是帮助我们个人和社区蓬勃发展的一个学科。那么它是怎么讲的呢？怎么样提升我们个人的幸福感呢？幸福感首先它是跟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生产力呀、这个身体健康啊息息相关。这个简单给大家稍微提一句哈，过去也提过，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自评幸福感高的员工，那么他一年请病假的天数是比自评幸福感低的人要少到三分之一，有的甚至是十分之一啊，这个就是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我们的幸福感又来自哪里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从这几个方面去建设一下积极的情绪，专注的投入，有没有自己喜爱的活动，做起来的时候就是废寝忘食的，忘记时间存在，健康的关系，成就感，意义等等。那这里就是今天就是稍微提醒大家一下，为什么我要把这个爱，你不只是你在爱孩子之前，你一定要受到上帝的爱，而且要感受到你自己是爱自己的。如果这个是16岁到88岁七个不同的心理学的研究发现的，整个一生的幸福感的这个曲线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成一个非常开口非常大的 U 字形。那平均最低谷 47.2 岁，平均下来七个不同的研究，16岁到88岁。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每次看到阮师母和阮师母和那个阮长老都是这么喜乐，我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到了这边已经我们还处在这里。所以我们一定要保重好自己，好不好？因为我们在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很多情况还跟孩子的年龄是有关系的啊。看一下最低谷，就是基本上就家里有青少年，12到16岁的时候，这个期间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也处在一个需要教养起来特别有智慧的一个年龄然后自己的身心健康也健康，身体的健康也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一定大家要注意这个在过去的研究过去的这个讲座中常常提到，我就稍微提一下不是说我们的焦虑啊、恐惧啊、放悲伤啊不让我们有这样的情绪，不是的，只是说这样的情绪让我们的视线是窄化，只是盯着那个带来威胁的那个来源，没有办法让我们去有创意的解决这个问题。积极情绪正好相反，它让我们在可以看到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一些资源，然后呢可以有能够更有恒心，更有创意的去解决 我们目前面临的这个挑战。这也是为什么在积极心理学上 Dr. Barbara Fredrickson 发现了这个积极情绪拓宽和建设的理论。因为过去几十年的研究都发现，当我们的积极情绪提升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力、专注力、创造性、解决问题能力、前瞻性、自控力、韧性、内驱力等等都是显著正相关的。这个在过去讲座中讲过，不管是四岁的孩子，还是一直到老年人，还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所有的研究都是发现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不只是对自己，而且对我们的亲子关系。就像做过的这些研究中发现，当我们自己喜乐的时候，别人也会觉得我们更友好，也会对待我们更友好，这时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现在我们有很多脑科学的研究可以直接看到大脑内跟原来，其实2000年以前希腊的这些哲学家就已经发现了，就我们的行动受我们的情绪影响非常的大。现在有很多的脑科学的研究的发现，我们有没有一个真心的微笑，大家可以照镜子看一下哈。如果我们笑的时候，是不是眼鱼尾纹出现，是不是嘴角在上扬，这叫做杜香式微笑啊。他是法国的一个学者，然后呢，他们的研究发现，当我们有真心的这种微笑的时候，毕业照上是不是有这个真心的微笑？预测他们十几年之后再去跟踪这些毕业生的这些生活状况，发现跟成人后的幸福感、婚姻满意度、寿命等等都是显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怎么样去调整？这里没有时间跟大家解释，大家可以看一下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Teams， 就 People。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里面讲得很清楚，要首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大脑的健康、心灵的健康，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灵魂的健康。像我们今天这个姐妹会就是非常大的支持，就是我们是大家觉得这个心灵上、灵性上有一些同伴，这些都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的。当我们能够调整到自己的身心健康那个最佳的状态，有积极情绪的时候，我们看待孩子也是觉得更加的积极的一个状态。我们也不会把这个 adolescent 比如青少年阶段看作一个好像是恐惧的一个阶段，而是把它看作一个最好的最佳的一个机会，是我们能够跟孩子共处，能够影响到他的最后一个机会。以后孩子离开家门想去影响到他们，都是只能等到节假日了，就很难了。现在是我们最后一个last stretch，最后一个最宝贵的一个阶段。刚才讲过是爱贯穿在圣经中，也是我们跟孩子交往的基础。那 Maggie 怎么找到我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旧约和新约都是在爱和界限，是一个整个的一本书都是在讲这个。神是无条件的爱我们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管我们犯了再大的错误，哪怕杀了人，你回转，神一样接纳我们，爱我们。可是神也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不断地提醒我们，要干什么？他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了我们，我们要遵守，这个界限一直在那里。我们遵守，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可以得福，我们在地上得以长久，这个一直都在。哪怕是在新约的恩典时代，也是在不断地提醒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性爱我们。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诫命？你不是爱我们吗？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rule呢？我其实拿这个问题给我们的青少年提的时候，青少年都可以看得出来，他说是为了首先就是让我们安全。出门世界上这么多的rule，出门都有路，开车在马路上有交通法，班有班规，校有校规，家有家规。第一点，让我们都很容易知道。在去年的2月份跟大家交流的时候，我也讲到了，在亲子教育的过程中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当然我们都知道，如果是 authoritative， 也就是说既尊重孩子又有合理一致的规范，这种权威民主型的是教育出来的孩子最好，效果是最好，幸福感也高，成就感也高。那 authoritarian 就是权威型的，权威只是权威没有民主，权威型的他教育出来的孩子比这个 permissive 家里没有什么规范啊，你愿干什么干什么，比这样的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还要好一些。因为最起码 authoritarian 就是像我们这一辈传统的亚裔的教育方法，家里很多的规则要听话 但是很少的这种商量和尊重的情况下，命令都是从上而下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是很负责任，很负责任可以很好的完成一项工作，很好的螺丝钉。我们的幸福感可能不是很多，因为被批评的比较多所以这是唯一的弱处。但是我们做一个 productive person in the society 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在社会上很好的 function。 permissive 连这个能力都没有，因为他们在家里没有任何的规范，你出去之后你永远适应不了，因为到处都是规范。可是现在这个社会界限在哪里？这是一幅后现代主义的画哈。我们于洪杰牧师常常提醒我们是后现代主义，你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现在的人的被教育，现在下一代被教育什么呢？你就射个箭，你射出去之后射在哪里，你去那里画一个圈，那就是你的目标，随便，随你便，界限在哪里？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 UC 我们加州大学的大学申请，性别你有个选择，有的地方甚至更多。我从来没有，我从2000年开始在加州工作，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就是疫情期间这么多的孩子，初中高中的孩子对自己的性别产生疑问，觉得自己不是自己，真的心痛，真的心痛。太多的选择了，看看现在这些很多的孩子，因为当然这个 mental health 心理健康的问题出现，20%的孩子13到18岁的有可以诊断的精神健康，当然有很多很多的生理和心理的原因，但是界限的不清晰，太多的选择，我自己感觉，我觉得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很多的家长，我最近接触的一个，就是让我非常的痛心，孩子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员哈，是天生是男孩子，然后还是一个。我不说什么运动了，可能一说什么运动，可能就非常剧烈的一个 team sports， 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员，因为这个运动呢上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学，成绩也很好，上了非常好的大学。但是他在大学的时候就是非得坚持说自己是个女孩子，他是运动员，很壮的，然后自己开始take 那个雌激素，然后要今年要做手术。他的父母就是说，我们尊重孩子的选择，这个是爱吗？你觉得这样的尊重会让他有一个最好的生命吗？很多的家长也是打着这个爱的名义啊。我记得我们小组曾经来过一对夫妻哈，他们是他们觉得自己很尊敬孩子，他们说那个什么我不会强迫孩子的，等他18岁自己来做决定。他要不要信基督？对，我们是不会强迫他。我当时我最大的一个声音就是问他，你会不会让你的孩子自己做决定你在开车之前你喝不喝酒你自己来做决定？你不会的。你会不会告诉你的孩子，你睡觉之前刷不刷牙你自己来决定？不会的。可是为什么孩子的性别，孩子的信仰，我们在这么大的事情上反而是尊重孩子，让孩子自己去做决定的？我们的孩子非常的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疑惑，这个特别是当我们不给他们提供一个清晰的界限的时候。这是来自我的初中班，我让他选择几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下这个世界，这是孩子们的选择的形容词。我把 conf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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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ressed weird unknown confusing unfair 这些都是常常见到的一些词。我们的孩子没有比任何的时代更需要我们的引导。他妈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有的时候因为我从疫情开始就带这个青少年的班，北美的和国内的我都在带，他们就问我很多的问题，他们也不知道界限在哪里。如果朋友要求这样，我自己这样，或者我每天打多少，他们也在寻找我成长的界限边界在哪里。常常我们看到的孩子的行为只是冰山的一角，如果我们真正去接纳同理的话，你会看到后面有很多的，有的说我的孩子油盐不进，不是的。当你给他建立这种连结的时候，孩子会告诉你，就像孩子 在课上告诉我各种各样的一些疑问，肯定是他们的归属感呀，或者是自己的这种价值感，自己没有自信心呀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想法啊，这种情绪在他的行为的下面，就像冰山下面的那大姐而已。我们父母不愿意看到的一些行为，其实绝大多数都是由年龄发育特点造成的，还有心理需求没有被满足的。其实真正需要惩戒的是明知故犯的那个行为，是很小的。这部分我们在去年2月份的时候也有过讲了。那基本上家里出现在设立界限的时候，出现冲突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太清晰。不太清晰，而且呢，这个界限没有跟孩子解释清楚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界限。就像这个问题，我给我的青少年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答应爸爸妈妈11点上床，可是你在床上又玩你的手机玩的。像去年2月份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讲过，90%左右的青少年，北美，这是跨文化的研究哈，北美加上好几个其他的国家，发现90%左右的青少年都是撒谎，或多或少的撒谎。青少年就不觉得这是撒谎，因为为什么？他说：“哎，我爸爸妈妈要求我11点上床啊，我上床了。他没有说我上床之后要睡觉啊。”所以就是我们在跟孩子设立这个边界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清晰。你要相信，没有一粒种子不想发芽。如果孩子目前出现了管教上的极大的一个我们常说的这种逆反的这种状态的话，他一定是哪里出了一个问题。没有感觉到被尊重、被信任，或者是没有感觉到这种成就感，我做了这个没用，所以我就放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去根源上挖掘，而不是只是去要一些要求。我们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是真正的一个问题。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觉得太好了，孩子显示出来一个他对未来的成长他还没有掌握的一个 skills， 所以我们来一起来学习。而是你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马上就说我要去惩罚他。那么这个是我们效果。当我们知道说，在去年2月的时候跟大家讲过，我们担心什么就会看到什么。所以就像我给常常举我自己的例子，当我担心我的孩子时间处理不好的时候，我过来过去看到的都是他在 Discord 上面的一样，他就会提醒我，他说我做作业的时候、听课的时候，你从来都跟我交流，可是我一旦上 Discord 你就出来了。那是因为我只会看到证实我这个担心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客观的看待我们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所有的问题。就像刚才提到这个例子，我的9年级的小儿子，他一说哎呀我想得 COVID， 我就可以在家休息一个星期了，我马上就开始焦虑。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担心就是他不爱学习。那么他说的这句话就证明了他不爱学习，可是我想多了，我没有看到整个的。他说妈妈你为什么一下子就会引发这么多的一个怒气。我只是跟你讲一下，说我休息一下，我没有说我不想去学习，我不想去接受教育。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自己想的是什么。一定要，这个是积极心理学和传统心理学不一样的地方。传统心理学 What's wrong with you， 积极心理学找 What's right with you。 哎，你在学校里面你很喜欢跟朋友们在一起，朋友们跟你关系也很好然后你在一起做很多的比如说受朋友的影响，你们在一起还决定说夏天要修一门额外的课呀等等，这些都是其实孩子他原来也提过的。可是在那一刻当他提一句我最担心的，符合我最担心的那一点的时候，我的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那个不好的那个地方，完全忘掉了他其他好的地方。所以我们怎么解释孩子目前现在的问题？如果是把这些困难挑战甚至是我不想看到的行为看作是暂时的一个信号，告诉我们说哎，他还不知道怎么解决，他还不知道怎么管理情绪，他还不知道怎么样去抵御这些诱惑暂时的特定的是目前一些状况引起的，比如说现在确实是大家都对这个 COVID 有一些担心等等，而不是把它看作是普遍的内在的，他这个人就是懒，或者他这个人就是没有责任心，没有上进心，不是总结成这样的。 那我们就会看到希望，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绝望，而当我们绝望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更好的带领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是让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要通过这件事情来学。当我们有这样心态的时候，那我们跟孩子的交往，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完全不一样。这是大家可能都看到这个实验，就是啊，给一株植物不断的传输这个鼓励的话，还有不断的传输这些啊否定的话语的时候，植物都会受到影响，何况是我们的孩子。不要惹儿女的气，不然他们会失了志气。当我们都不相信他们的时候，谁会相信他们？你觉得这个世界会相信他们吗？这个世界给他的打击，给他的否定，要远远少于，如果是应该是在他在世界上，在外面遭受到的委屈，受到这种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他们的力量，我们不应该是让他们失去志气的。就像我们的神一样，我们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过，我们道歉就是孩子非常 forgiving， 我们一定会有失控的时候，我们都是人。对，我常常告诉自己，当然这个有一点点给自己开脱，我常常说我是基督徒，我不是基督徒，我会犯错误的，可是我知道错误了，我承认就好了，我向我的孩子道歉。那今天早晨的时候离开的时候，他又在说，他说妈妈我爱你，离开家门去上学的时候，孩子非常 forgiving， 他知道我们也是有血气的人。啊，大家如果是想了解一下啊详细的这个怎么去做的话，我推荐这本书《为青少年立界限》。大家看没看到，真理之前一定要先有爱，你先让他了解到你是真心的去接纳、尊重、信任他的时候，那么下面他才能听进去、听得进去这个真理。这个自由后面也要有结果。包括后果，比如说在孩子，这是一位主内的姊妹啊，主内的家庭给我的，说孩子他一定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比如说躲在洗手间看 iPad， 那我们要给他后果，这些都是合理的逻辑的后果都可以，可是他就在多看了一会儿一点 iPad， 你把他的零花钱300多都拿走，那这个就不合理了，因为这个跟他的这个不良的行为没有一个逻辑的关系，而且有点过了，然后让孩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无论做什么错事一定不要让爸爸妈妈发现就好了，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后果一定是跟他的跟他的行为是有逻辑上的关系。你可以跟他说 iPad 我们只能在不是在 closed room 里面去看的，一定是可以在外面。然后的话，如果是你这次没有做到，因为这个是我们以前就约好的，那这次没有做到，可能是连续一个星期不能用 iPad， 这个是可以的，跟他的是有关系的。然后以后还是该干嘛干什么。对，所以就说这个让孩子看到后果，同时呢也看到父母的信任，同时还要 choose our battle wisely， 不能事事都去纠结，特别是青少年期间。这是一个我的工作的母亲，她自己非常委屈，母亲都很委屈。她说：“我怎么叫 provoking 我的孩子呢？如果因为是我就是提醒他要去洗澡啊，要去做作业呀、啊，等等等等这些这叫 provoking 吗？可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他可以当着我们全办公室这么多人的面，在那里数落他的孩子，这个当然是 provoking， 这个是对孩子是个很大的刺激。这个情况下他是不可能接受妈妈力的界限的，因为他感受不到妈妈的爱。回到刚才的问题，我们的孩子就是回到这个问题，基督徒应该在各个方面都比不信上帝的强吗？在基督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姊妹她提很全面，她说道理上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实上不是这个样子。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如果是我们把目标选对了，如果是我们朝着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方向去培养孩子的话，那么学习成绩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一个情况。而且很多其他孩子的这个疑问，比如说孩子有很多的疑问，生命的目的呀，对信仰的一些怀疑啊，这些都会有的，这些都会有的。所以我们如果是不是马上去否定说，哎呀，这个怎么可能呢？这个基督他不让人感觉好啊，他是真正的改变你的生命等等等等。可是在我们无法接纳孩子目前的疑惑的时候，目前的这些疑问的时候，孩子是听不进去，我们懂得再多孩子已经听不进去了。我们如果能够真正是做出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时候，孩子会知道说，啊，原来信仰是这个样子的，他真的是找到了生命，我也要做这样的人。这时候我想我们就对孩子的未来不用担心。爱和管教，爱和界限，最基本的就是 connection before correction。因为关系，很多问题的背后都是关系出了问题，就像是阿德勒讲的这个 All problems ar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roblems。 我们要先建立这种，这是美国的一个研究哈，这是大学生的研究，发现亲子关系对学业表现在大学生中的显著相关的只出现在亚裔的，跟其他族裔不会显示这个，只有亚裔。为什么？我们亚裔的文化是重视教育的，当我们的在重视教育的这种文化背景下，如果亲子关系好的话，和这个学业表现是显著正相关，只有亚裔中。爱的五种语言中也是讲，对孩子的成长来讲最有利的一个大家一定要放心，在世上，在天上我们的父比谁都爱我，可是 on earth 在地上没有人比你更爱你的。哪怕我们有很多的曾经说过或做过对大家担心的对孩子有影响的不好影响的事情，你要相信你的出发点都是因为你太爱他，可能爱的方式不对，世界上没有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爱你的孩子。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成为孩子的 panic。 我们心理学上做过研究说在一个实验中，很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一半的人被说，你们下面有个按钮哈，你一按呢就可以停止这个噪音或者其他的一些压力，可是你尽量不要按，因为摁下去的时候会影响实验的效果。那发现呢，这一半的人知道那里有一个 panic button 的，比那些不知道那里有个 panic button 的，他们的整个的身心健康状态要好很多，虽然他们也没有去摁。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家长就像做，能够像我自己，在有急事的时候我之所以不会太慌乱，因为我有上帝在。我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在跟神的关系没有这么紧密的时候，他们至少知道说，父母是我的 panic button， 我不用太慌张，因为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的父母永远都在那里支持我。当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孩子身心的健康的发展会处在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他们在这种状态下也更容易听进去我们所信的那个神。爱和界限应该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有了神的命令又去遵守，神会爱我们，然后呢，爱我的，一蒙我父也爱他，就是这么一个良性的一个。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知道我们对爱和界限的平衡中有很多的一个困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看看今天分享的内容对您的启发。在进行这个分组讨论之前呢，我想就是就这个刚才分享的内容，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谢谢谢刚老师，那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写在 check 的，或者是提问也行，来不及的话就提问也行。
你直接打开话筒可能比较，
大家抓紧这个机会啊，抓住这个机会啊，很难得啊，因为谢刚老师太很多的丰富的经验帮助很多孩子和家长。
对，这是我最近的一些感受哈，就是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找到这个平衡，真的很不容易。对，我们自己的 intention 都是好的但是很多情况下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和限制确实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好的我们都在学习中。对，你只要坚信 神必保守，他一定是我们脚前的光。
大家抓紧时间了，那我问一个问题吧。
好吧。
那女儿19岁，对，那小女儿，嗯，其实她都还好，她也是在组里的哈，很爱组，有参加团契。可是她的这个习惯，晚上睡得好晚，每天都是一两点睡觉。我知道现在是一个年轻人很多的一个现象，可是他早晨的时候都是不是提前，就是最后一分钟起来，然后鸡飞狗跳的。我也为这有时候抱不住火会生气，最终但是他的自己事还是会去还去做自己的事，所以我也看到很着急，所以就不知道这时候这个是不是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还是以后这样子。
请问您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吗？大一还是最后
大二了？
大二了，大二了，对啊，已经不在您。
那他是现在还在家里
啊，在家上网课。哦，对对对对，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我觉得就是刚才没有因为我原来都用过的 slide， 我尽量今天没有用啊。原来讲过很多这个责任和自由 responsibility 和这个 freedom 中间哈，它是一个正向曲线的，就是就像你刚才讲的，哎。他其实他有没有说因为这个习惯呢他迟到了，有没有因为这个问题他没有就是交作业迟了呀等等，他对，如果是这些他都处理得很好，只是说他自己的习惯，他不是，他是属于那种我们心理学上叫做 healthy procrastinator， 健康的拖延主义者，他就是喜欢那个最后 last minute 那个 rush 属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不用太多的干预，因为他毕竟已经是成人了，那是不是个 phase 呢？我相信他会越来越好。那在之前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去年2月份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过，那个 procrastination 它是在大学生中，不管是中国和美国做的研究，都是85%左右的在大学生中出现这个拖延的现象。所以，可是呢，等他成人以后，再往后走走，他这个大脑的发育等等，我们过去谈过很多，今天就没有重复。所以他。这个计划性啊，时间的管理啊，前瞻性啊等等，这些预测这个风险等等，这些都是大脑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女性的话要到27、28岁才能够完全发育成熟，所以她现在还处在成长的过程中。那孩子在真正有一个后果的时候，比如说他哪一天早晨他因为迟到，所以真的是让他非常 embarrassed， 他 missed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那好了，这时候他就长记性了。所以整个的人群中拖延症的现象是20%左右，可是在大学生期间24岁之前它85%左右，所以这个比例非常大。那这65%去哪里了？65%他自己就慢慢就因为这些工作的 deadline 啊等等，这些就完全就他就开始学了，他就开始调整自己的作息习惯了，对不对？所以他比如说第二天有个非常 important 的 interview， 他一定会早睡，然后第二天按时起。所以就是人如果是孩子其他的责任都做得很好的时候，就他自己来，这有的时候他需要自己生活中走点弯路，逻辑后果来调整。
嗯，好，谢谢。
没问题，对，你放心就是了。就大的方向就像你刚才讲的，他爱主，他也参加团契，我觉得这个比是不是早起要重要多了。
谢谢。
Pick your battle， 对。
谢谢。
我很感谢谢刚博士今天的教导哈。像刚才秀华的问题呢，以前我女儿大学在外面的，我根本看不见她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来，而且她大学的成绩什么的我们也没有管，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会学习的，因为到后来呢，生命的责任工作什么的她就一定会，也是成熟吧哈。那我要很感恩的一点就是你提到说我们做母亲的对小孩的这种言辞呢，马上就跳进去，因为我们心里好多的这个 anxiety 啊。我记得我女儿大概小学2、3年级吧，没有，她初中那时候我们刚信了耶稣，她就说外面的鸟好自由哦啊，我马上就跟她说，我马上就想说她是不是想要无所事事啊？对啊，那现在呢他都已经30岁了、哦、有时候他跟我讲事情我也要非常非常小心，我不要马上跳进去说，又有某一种担忧出来， 我有时候就会责备自己，就是说我对神的信心太薄弱了，因为他也是个基督徒呀，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你今天再度的提醒，谢谢。
因为我自己也会犯这个问题，对，就是说，就说我就说昨天他一提这个，他想去得病，然后在家休息，然后我就马上就把这些很多的担心就都 trigger 出来了。可是今天早晨呢，反而是他的哥哥说，哎，我不太舒服哈，我今天不去上学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担心，我说这个小的一定要去，一定要也造一个理由就不去了。结果没想到他很高兴的说 ，Bye mom, I love you。然后就去上学了，所以就说我就是担心多了，我就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太爱了，所以太多担心了。非常感谢 Core 姊妹的分享哈，确实是我们有的时候想太多，叫 overthinking。
谢谢。
现在有在 chat 上面有问题了，
是，对，我看到有这个问题，这个其实我家的孩子在。我家的哥哥11年级都提不出来这样的问题，我家小的在2年以前，1年半以前吧，13岁的时候就提过这个问题。他说：“哎，基督徒是不是婚前没有办不能有性行为啊？”然后13岁哦，他因为他从小就是比较，对这个 relationship 比较关注的。然后大家觉得呢？现这个问题，姊妹提出来问题是：现在成年的男女子女流行同居，我们的界限怎样？我们该怎样办？大家觉得呢？
不可以，
我就问我的孩子。
可以，但好像也没有办法阻止，强力就是硬性阻止他们。
我自己，我也是问我的小儿子，我说圣经怎么讲的？我小儿子说圣经说不可以啊，那。我就跟他讲，我但是他问我，他说可是好像很多人做不到。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不要管别人做不做，你觉得你能不能做得到？然后他说我现在觉得我可以做得到，对。然后我就希望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我们如果在孩子在未成年的期间跟他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他有什么事情他愿意带过来问，哎，妈妈你说那个谁谁谁。首先就是在择偶上要给孩子不停的祷告，从孩子出生可能就要为他祷告，对，所以然后他自己是清楚的，他说我要娶一个基督徒，那这一点我是，那也希望如果是真的是 abide by 神的诫命的话，那大家有一个共识，这样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如果是有一些疑惑，然后他至少他愿意跟我们来问一下，说哎，妈妈我应该怎么办，你觉得应该怎么办。然后当然我们也会把这个主动权交给他，但我自己就觉得，就说一个是为孩子祷告，再就是把这主动权交给孩子手中，让他去看一下你觉得圣经怎么说的，你应该怎么办。我知道，我相信你应该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啊，应该怎么做。希望孩子小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深的这个理解的话，能够做出最好的一个判断。那是不是觉得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呢？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为孩子恒切的祷告，一生都在为他们祷告，不是高中毕业就结束了我自己感觉这个就跟这个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一样，我就觉得这个问题上很清楚。Sometimes when I ask my son whether he has finished homework, 如果他，那还是这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你需要给我一下孩子的年龄，每孩子的年龄在如果他写没写完作业这上面撒谎的话，处理的方式完全不一样，要看一下孩子的年龄，你提供一下年龄我再回答。好，下一个问题，如何比较有效的对待已经确认有精神问题的孩子如何比较有效的对待已经确认有精神问题的孩子，当然是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行为问题也好，精神问题也好，学习问题也好，都是一样的呀，都是一样的。还是刚才那个接纳、尊重、信任，当然是给他寻找不同的。如果精神问题的话，那赶快去寻找最有效的这个服务啊。现在绝大多数除了这个精神分裂症之外，其他基本上都可以有效的精神分裂症也可以有效的管理症状。其他基本上都可以有效的去医治。 好，刚才那个问题，作业的问题是13岁，13岁的孩子，他如果是撒谎，妈妈问他作业做了吗？他说做了，但其实没做。那13岁的孩子，我们还可以多一些啊、direct 啊、就是直接的这种啊、instruction。你可以，因为这大家都在网上啊，现在都可以看得出来，你可以问一下他，哎，那个昨天你说你做完作业了，我今天看老师显示你这个作业没有交，是不是做完了没有交呢？对，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装糊涂，我们就是给孩子一个台阶下，孩子就会说，哦，我这个写完了没有交，或者怎么样，给孩子一个台阶下，不至于说质问他说，哎，你明明没有写吗？你为什么跟我说你写了呢？对，就是我们换一种方式，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希望孩子以后要养成按时写作业的习惯，但是说出来不一样的方式传达的这个 message 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用积极的语言积极的语言给孩子带来希望，指明方向，这是我们讲话的一个原则，就是指明他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反来覆去讲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就是指责他已经过去做错的事情，就会出现那个上次跟大家讲那个就是那个讽刺性反弹，你越不让他做什么事情，你越他越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反来覆去讲的是他不能做的那个事情，而不是他应该做的那个事情。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姊妹在讲说，孩子大学毕业马上结婚，对象是高中的男友啊，真的是感谢主，高中的时候就有很清楚的教导，感谢主，真的是这是我们能够祈祷的祈求的最好的一个效果是。对，所以如果是孩子已经有刚才那个私信的问题，如何有效的对待还是那样，爱和界限。对，不能因为他有精神问题就给找很多的理由，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爱是基础，然后一定要同样有合理的界限，同时最重要的是赶快给孩子寻求帮助，因为这个比例实在太高了，20%，不要以为只是美国的问题，中国也是一样的，中国测出来20多哦，还20出头哦，有精神健康问题的，包括抑郁，就是光抑郁这一个就已经22%左右了，非常厉害。哎呀，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哈刚好因为 Maggie 姊妹给我这个时间，就是大概这个时间，那我就把这个那 Maggie 姊妹您自己是那个问题。是，我也把这个PPT 发给您了，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最后那一页是那个问题是个问题。对，好，那如果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星期四每隔一个星期四，我们还有机会在这个
独家加油站。
对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再继续交流。好，再次感谢大家的时间。